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苹果日报社论主笔李平被警方扣押，这个是香港当局以国安法名义对香港自由传媒展开的围剿行动中一个最新的进展。香港警方星期三6月23号上午证实了这个消息，警方称李平在自己的住宅被警方扣留，扣留的原因是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据香港传媒报道，杨清奇今年55岁，福建人，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赴香港之前曾经在福建日报理论部任职。他在苹果日报经常以评论的笔名撰写社论和评论文章，并且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和公众分享。就在被警方扣押的前一天，他还发表了社论《不要天快亮》，还要赖尿在床一抛。这篇社论寄奉一些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如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和复旦大学教授郭剑雄等，一生大半世凭良心讲话，但在恶制度痕章崩溃之前屈膝跪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成为权力的帮凶。文章劝告更多的人能够将良知坚持到底。冯友兰在文革之后期加入了四人帮写作组的，在学术界留下一段尴尬的往事。复旦大学教授郭剑雄在中国大陆一直以敢言见称，但最近为了迎合习近平发出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言论而公开为中国篡改历史证明，说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他这番话在网络上激起大众强烈的愤怒。一个由41个国家所组成的联盟要求进入中国新疆地区的集中营检查，据估计100万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据称被监禁侵犯权利的情况。加拿大星期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布了这个跨地区的联合声明。加拿大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莱斯利·洛顿在发表这项声明时强调，彻底了解这个人权状况十分迫切。洛顿说，可信的报告显示有多达100多万人在新疆遭到肆意拘禁，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存在普遍的不成比例的监控，根本自由和维吾尔文化受到限制。还有报道指出存在酷刑或残忍不人道的屈辱待遇和惩罚、强迫节育、性和性别暴力，以及当局强迫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分离。洛顿代表该联盟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允许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内的独立观察员自由进入新疆。瑞典一间法院星期二6月22号维持了禁止华为在瑞典销售 5G 设备的禁令，使到这一间中国公司在欧洲卷土重来的希望破灭，也都增加了中国对它的竞争对手爱立信实施报复的可能性。今年10月，由于瑞典情报安全局对华为提出了安全担忧，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出人意料地禁止华为向瑞典移动公司供应 5G 设备。华为在法院对这个决定提出了挑战。瑞典的安全非常重要，本行政法院考虑到只有安全警察和武装部队共同了解有关安全形势和瑞典所面临的威胁整体局面。该法院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说，华为表示正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据路透社的消息，匈牙利总理奥尔班的6名反对派主要竞争对手星期二6月22号联合宣布，如果当选，他们将会叫停2个巨型中资项目，在匈牙利首都建立中国大学的分校，以及修建一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铁路。匈牙利分裂已久的反对派正计划推选一名总理候选人，在明年的选举中与民族主义者奥尔班竞争。这项预计将会成为奥尔班执政11年来的最严峻的挑战。奥尔班自称非自由派，他引领匈牙利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激怒了西方盟友。在他和北京合作的2个最引人注目的项目中，奥尔班旨在开设上海复旦大学布达佩斯分校的校区，并让中国公司 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两国首都之间修建一条新的铁路。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星期二6月22号宣布将会向台湾捐赠2万剂新冠病毒疫苗，以作为台湾去年4月捐赠10万片口罩给立陶宛的感谢和回报。台湾朝野就对立陶宛雪中送炭的义举表示感谢。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部长奥斯林阿蒙内特星期二率先在推特上宣布，作为一项人道援助，立陶宛将会向台湾捐赠2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他回忆说，去年当立陶宛缺乏口罩时候，台湾向立陶宛送去10万个的医用口罩。他说，帮助一位患难中的真正朋友是不需要犹豫的。今年3月，阿蒙内特曾经协助建立立陶宛台湾论坛，在宣布捐赠疫苗给台湾前一日，阿蒙内特曾经表示，立陶宛已经朝着在台湾设立一个经贸办事处又前进了一步。几家伊朗网站星期二6月22号显示的信息说，他们已经被美国政府没收。伊朗传媒星期二证实了几间与政府有关的新闻网站似乎被美国政府没收，但未有给出任何明确原因或解释。美国之音就这件事件向美国国务院请求置评，但国务院未有立即回复。不过美联社援引一名未有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没收了大约30多间的网站，多数都是同散播不实信息有关。突然下线的网站包括了国家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频道 Press TV、 其阿拉伯语频道阿拉姆和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马西拉卫星新闻频道。这些网站上显示的信息说，他们被美国政府依据一道没收令而没收，而附有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的印徽。一间发布声明承认被没收的公司说，他们将会继续他的使命。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中国嘅数据安全法有可能成为美中地缘政治未来嘅引爆点。不过首先我哋就係集中报道分析有关一传媒嘅资产被冻结之后，苹果日报面临停刊，咁我哋会否析香港系咪出现报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被香港当局根据国安法冻结资金嘅一传媒集团决定喺星期五6月25号作为死线。如果香港保安局拒绝解冻资金俾一传媒向员工发工资，咁旗下苹果日报以及动新闻咧将会停止运作，咁喺星期六会出版最后一份日报。咁苹果日报嘅新闻内容同报道风格多年嚟存在唔少嘅争议，但系敢言作风咧就争取到大量嘅支持者，唔少嘅忠实读者为苹果可能画上句号感到可惜。有香港的业内人士就形容苹果的遭遇反映出报禁可能已经降临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的运作进入倒数时刻，大批员工星期一晚带同个人物品离开将军澳一传媒大楼。据了解，不少员工即日辞职，包括网上动新闻全部剪接员工。苹果动新闻报道的主播当晚在镜头前向观众宣布停播的消息。
好遗憾喺度同大家讲，今晚会系最后一晚播出9:30苹果新闻。
香港保安局上星期引用国安法条文，冻结苹果日报相关三间公司嘅1800万港元资产，又要求7间本地银行不得处理呢三间公司嘅账户资产。壹传媒董事会星期一通过去信香港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决定以星期五作为死线。如果资金不获解冻，当晚11:59会关闭网上的冻新闻。苹果日报财经网上版由星期二凌晨起已经停止更新。据了解，法庭、政态等部分版面会运作去到星期五。国际、突发和英文版的主管已经辞职。与此同时，亦都有苹果记者表示打算继续翻工去到最后一刻。
我想我会落到最后一刻咯，因为我觉得呢度每一个人都好热血咯，即系我觉得可以留多一秒，可以感受多一秒个热血都好值得嘅。
苹果日报星期二朝早仍然有出版，包括港文、财经、娱乐等版面。报纸嘅头版提到，壹传媒董事局去信保安局，要求星期五前解冻部分资产，否则当晚将会关闭网上的冻新闻和星期六出版最后一份日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打破沉默，回应苹果日报面临停刊。她说香港国安法执行快将一年，当局不会被这条法律形同虚设。
不能够以说因为涉嫌的机构是新闻的机构，涉嫌的人士是新闻机构里面的负责人，我们这次的工作呢就是在打击新闻自由，是完全无关。换句话说呢，新闻机构里面的负责人亦都不可以因为是属于一个新闻机构而以此作为一个保护罩，是可以不遵守法律。批评特区政府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有意图、有组织、有煽动去颠覆特区政府，那当然是两码子的事啦。
林郑月娥表示，冻结调查对象资产是国际惯例，他没有直接回应会不会按壹传媒要求解冻资产以支付员工的薪酬。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陈朗星表示，不少离职的苹果员工负责的是即时新闻，而网上即时新闻是苹果日报重要的一环，因此造成很大影响。他估计苹果日报将难以继续营运，又形容是一个时代的终结。70后香港土生土长的陈小姐是苹果日报忠实读者，她说以往觉得苹果日报为了吸睛，部分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内容比较庸俗和哗众取宠，但是目前香港绝大多数报章都已经归编，缺乏批判性，更显得苹果日报难能可贵。
在而家所有報紙的頭版擺埋一齊嘅，除了蘋果之外，其他份份都是支持政府的嘢啊，或者係即係而家盡量都不會去報導一啲係即係批評政府的嘢，六四啊或者示威啊呢啲嘅嘢，佢可能會報導，但是未必會擺在頭版咯。咁樣其實是很影響一般大眾對於社會或者係對於政府的了解。
部分舆论认为，同外界原先预期苹果会遭到政府取缔相比，苹果自行停运就好比是自然死亡或者是安乐死。陈小姐就说，苹果以这种方式画上句号，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讲更加起到震慑的作用。
是不是即时取缔咁样帮佢闩埋门，同佢咁样冻结户口拉晒啲人系冇咩分别？可能咁样做仲更加令到嗰啲新闻工作者有震慑嘅效果，因为即系佢而家冇话要拉啲记者，但系咧即系令到佢哋觉得有咁嘅风险，唔知道会俾人拉，亦都唔知几时俾人拉。咁又唔知道可唔可以转到其他嘅报纸继续報導，下一個是不是到他呢？定是即應該不要再做新聞呢？即很多新聞工作者都是很多的問號呢。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說， 1995年創刊的《蘋果日報》，煽情化和注重圖像的報導風格，為香港報業帶來新氣象，但是亦都因為這樣引起廣泛爭議。
有很多新聞是會用偷窺啊，甚至是即係作古仔啊咁樣走出嚟啦。咁其實對個新聞行業嗰個操守咧，當時喺頭嗰十年咧係引起好多嘅批評啊咁樣。咁覺得佢嗰個新聞嘅手法係好有問題咯。但係就因為咁咧，即係引起好多讀者嘅留意啦，都有好多讀者佢哋會覺得睇報紙唔係再係一個理性思考咯，覺得係一種嘅但求過癮，即係佢係有一種用一啲好極端嘅手法嚟去表達新聞嗰個背後嗰種情緒咁咯。咁呢個就係佢成功嘅地方。
梁麗娟認為，《蘋果日報》爭取到大批支持者嘅另一原因係佢捕捉到香港喺後回歸年代面對嘅焦慮。
咁所以佢會將一啲政治事件去包裝到一啲比較情緒化咯。咁所以亦都係造成一個所謂嘅民粹主義嘅一個潮流咯。即係民粹主義就係用市民嘅角度或者市民嘅心聲嚟去睇個政治環境咁樣，亦都好回應到香港人嗰種嘅恐懼啦，即係對中國嘅恐懼、對未來嘅恐懼、對香港嘅前途嘅唔把握嗰種嘅恐懼。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形容，《蘋果》敢於報導主旋律以外的聲音，它能否生存是一國兩制的寒暑表。《蘋果》一旦消失，對香港人和公眾的知情權都會帶來損失。他說，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北京以國安層面看待當地媒體的報導，相信日後會透過不同方式影響媒體。曾經在一傳媒工作19年的資深傳媒人李月華對《蘋果日報》可能停刊感到難過，他認為香港已經出現暴禁，並且形容香港的紅線已經擴展成紅海，任何行為都可以被講成是違法。他相信當局並不是僅僅針對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李月華口中的暴禁曾經出現在上世紀50到80年代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當時的國民政府從發行、印刷到報導內容處處設限，每日出版的報紙成為宣揚黨國思想的重要工具。台灣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元認為，香港媒體目前的境況比起幾十年前的台灣更差。
在戒严时期呢，新闻的这些审查哈，它都是
曾建元话，在台湾戒严时期，新闻审查都是事后审查。政府比较通常的做法是令到每间报社形成自我审查，用罚款的方式作为惩罚，顶多就是这样的。冻结报社的财产，令到它无法经营，那是进一步侵害报社，等同是人民的财产权。而財產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自視體大，在台灣一定要透過法院的判決才可能凍結。有分析認為，2020年國安法通過後，雖然表面上是以香港普通法執行，但是背後就有國安法加持，導致普通法可以從嚴解釋，甚至是改變普通法的執行方式。
在港区国安法当中啊，他们有明文规定啊，就是香港的这个所有的。
曾建元话，港区国安法有明文规定，所有的法律如果抵触国安法是无效的。国安法规定的四种国家安全犯罪都涉及到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当中，同全世界一样的，就是保障思想言论出版写作的自由。但是在国安法当中，那反而是变成犯罪。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未来的言论自由、出版和写作自由的空间必然会受到限制。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深表关注香港当局有选择性感并且出于政治动机引用香港国安法，任意针对个别传媒机构，又认为扼杀媒体自由将会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能力。根據《公司年報》，日傳媒在2020年3月底有1275名香港僱員。路透社電話訪問日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身在美國的顧問 Mark Simon， 引述對方說，部分供應商想幫日傳媒渡過難關，嘗試將資金存入去銀行戶口，但是被拒絕。 公司已经无法在银行系统运作。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最后一份支持民主派的报章《苹果日报》在星期一似乎是距离关闭又接近了一步，因为《苹果日报》在当晚宣布播出最后一期的晚间新闻节目，并且有几十名员工辞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家在香港的报道。
在声明发布之际，《苹果日报》董事会成员开会讨论该报的生存能力。在这个之前，警方上个星期突击搜查了该报的办公室，逮捕了五名高管，当局亦都冻结了母公司的资产。根据报道，香港政府冻结一传媒总计1800万港元，大约是230万美元资产的决定，导致该出版商无力支付员工或者报纸经销商的工资。在星期四被捕的五名高管当中，有两名至今仍然被拘留。被捕的所有人都依照港版国安法被指控和外国势力勾结。路透社援引一份内部备忘录说，苹果日报董事会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作出决定，他决定可能会在6月26日成为苹果日报最后一次印刷报纸的日子。苹果日报的一名记者对美国之音说，该报50多名员工在星期一晚间辞职，出于安全方面的担忧，这名记者只是以理性表明身份。新闻团队和财务团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辞职，所有视频编辑都辞了职。这位姓李的人士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简讯之中写着说，据这位记者的消息，包括编辑和行政人员在内，苹果日报大约有600名的员工。李姓先生说，他此刻心情低落，他知道苹果日报迟早会被迫停刊。他又补充说，他并没有料想到几日之后就会关闭。这名记者表示，他计划工作到最后一刻。随着一名新闻主播在该媒体每晚9:30播出的新闻节目上面宣布，星期一的节目将会是最后一次的播送，一系列的辞呈纷纷而来。一传媒大股东代表马克西蒙对美国之音表示，冻结金融资产的命令直接是来自港府的保安局。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下达命令，他说你不能够碰任何钱，不能够挪用任何的钱，不能够拿任何的钱，不能够转任何的钱。这些意思上基本就是说你没有钱，没得做新闻。西蒙在电话之中这样表示，他又补充说，他们并没有上过法庭，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安全部门的行动，在这些行动的采取上面并没有法治可言。香港保安局局长办公室并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之音星期二凌晨发出的置评的请求。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上个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那些在突袭之中被捕的人正是利用新闻作为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西蒙去年就离开了香港，以避免被逮捕的可能。他说《苹果日报》给了香港保安局发了一封信，请求批准动用金融的资产的权限，但是西蒙说他们得到的回应是保安局将会在适当的时刻处理这个问题。在回应有关《苹果日报》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三关闭的传言的时候，西蒙表示，据他所知，星期四还会有另外一次的董事会的会议，但是他亦都承认《苹果日报》正是流失人员，员工正是在这里作出个人的决定。他说大家都惧怕警察会回来，员工接到电话说警察会前来逮捕人员。在1997年当香港从英国的统治下回归的时候，香港得到了根据一国两制协议获得的自治的承诺，港人对北京侵犯香港自由的担忧引发了近年来的内部的骚乱，其中包括2019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2020年6月香港通过一项国安法，禁止任何被当局认为是颠覆分裂或者勾结外国势力的行为。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当局利用这一部定义宽泛的法律监禁了活动人士和批评人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表示，香港当局选择性地使用国安法，美国对此深表关切。普赖斯又说， 大家看到當局以令人震驚的方式使用它，包括任意打擊獨立媒體的機構。他又說當局作出的指控純粹是出於政治的動機。西蒙又表示香港當局的這些行動將會對香港產生持久的影響。西蒙說在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自由社會，但這次的行動也是對財產權的攻擊，他們正是將一家公司從股東手裏面剝離，他們正是剝奪員工憂心已久的工作的崗位。他說這種做法帶來的持久影響將會是新聞自由的毀滅以及財產權的毀滅，而這些將導致市場的毀滅。你不能夠一邊關押政治犯、關押媒體、奪取私人財產，一邊還做國際金融中心，這些是不可能發生的。《蘋果日報》是由傳媒大亨黎智英在1995年創辦的有八卦性質的報紙，後來該報擴大報導面，開始報導政治，並且以嚴厲批評北京而聞名。但由於他公開批評中國，贊助商變得謹慎起來，導致該報的廣告收入下降。去年8月，黎智英因為涉嫌勾結外國勢力而依據國安法被捕，數十名警察突襲了《蘋果日報》的辦公室。黎智英目前正是等待對該案的審判，同時因為被判犯有其他幾項罪名而正是服刑。香港當局上個月凍結了黎智英在當地的資產。《蘋果日報》的台灣分公司宣布，由於廣告收入下降，紙質版的報紙將會被停刊。在星期一，73歲的黎智英被總部設在紐約的新聞自由監督機構保護記者委員會。他說黎智英不單止是新聞自由的倡導者，他更是新聞自由的戰士，他為他的蘋果新聞集團的自由出版權利而戰。雖然中國當局以及他在香港的支持者使用一切工具來到壓制他們，保護記者委員會董事會主席海瑟琳卡羅爾在一份聲明之中這樣表示的。而西方國家政府譴責了香港當局針對蘋果日報的行為，而英國的外交大臣拉布表示香港警方的突襲行動旨在鎮壓異見。新聞自由是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中承諾保護的權利之一，應該得到尊重。拉布又說他所指的這份協議簽署在1997年。歐盟負責外交事務的發言人納比拉馬斯拉利表示，《蘋果日報》事件進一步表明國安法是如何被用於扼殺香港的媒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湯米沃克的報導。
中國人大日前通過數據安全法，對中國境內展開了數據處理活動以及他們安全進行監管，並且對境外展開數據處理活動，損害所謂的國家安全、公眾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分析人士說，這項法律授予中國政府一個對等的法律工具，應對中國認為美國等國不公平的針對中國公司的措施，這個可能會成為美中地緣政治的引爆點。據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新聞媒體報導說，近年來中國的科技巨頭騰訊的微信以及自制跳動的抖音等等，在中國和海外不斷發展和壯大過程當中，搜集了海量的個人數據和資料。在中國的美國公司例如特斯拉和蘋果等，亦搜集了大量中國用戶的數據。觀察人士認為，如何去監管公司企業搜集和獲取的大量數據，確保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並且將這些數據加以利用或者限制，是中國當局急需應對的挑戰。數據安全法將於今年9月1日起施行，這一項法律的第21條規定，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數據屬於國家核心數據，實行更加嚴格的管理制度。美國智囊機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貿易政策部副主任科里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數據安全法是世界上第一個涉嫌和公共利益概念影響的管理制度。這項法律其中最令人擔心的地方，就是這項法律授權中國當局對公司如何在全球範圍處理的數據進行法律監督，不單止對中國國內來說。 霍利話：呢項法律所指嘅商業意義上嘅所謂核心數據到底係乜嘢呢？將會產生乜嘢最後影響呢？目前仲唔清楚，仲要等中國有關部門後續公布有關嘅實施細則。佢話。
Security law has a nominally sort of risk-based approach to assess.
霍利話：中國嘅數據安全法名義上採用基於風險嘅方法去評估數據對安全嘅威脅，同時數據安全法亦規定咗嚴格嘅政府監管控制以及廣泛嘅自由裁量權嘅空間，令到中國政府可以進行干預。霍利話：中國數據安全法對數據嘅控制、對數據嘅監管，明顯成為中國同美國等國家之間地緣政治嘅引爆點。尤其係中國高科技公司喺美國受到更加嚴格審查嘅時候，佢話呢項法律俾中國政府提供咗一個應對嘅法律工具，提供一個對等嘅法律工具，應對中國認為美國等不公平地針對中國公司嘅措施。喺數據安全法出台之前 ，WeChat 同 TikTok。最近幾年在海外越來越受到用戶歡迎，在美國隨著這些社交平台收集的用戶數據越來越多，美國政府對中國公司搜集的美國公民個人信息的使用亦越來越關注，因此加大了審查力度。2020年8月5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蓬佩奧宣布擴大乾淨網絡倡議，確保美國網絡不受中國共產黨政府影響。他說TikTok 同 WeChat 由於佢哋母公司喺中國，對美國公民個人數據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更加唔使講充當中共內容審查嘅工具。美國商務部當年9月18日宣布 ，WeChat 同 TikTok 從美國用戶收集大量信息，包括網絡活動、用戶地點資料、瀏覽同搜索記錄等等。而呢啲平台都積極參加中國軍民兩用嘅項目，同中共情報部門合作。所以從2020年9月20日開始，美國禁止在美國的用戶下載 WeChat 和 TikTok。 不過特朗普政府的禁令由於受到法庭的阻礙，一直沒有在他的任內正式生效。對於美國方面的安全擔憂， TikTok 曾經表示所有美國用戶的數據都儲存在美國本地的服務器上，而且在新加坡設立備份系統，但是准許母公司字節跳動和其他分支機構共享數據信息。今年6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撤銷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應用程序 TikTok 和 WeChat 的禁令。不過，這項行政令要求對來自中國等外國對手的應用程式構成的安全風險進行評估。觀察人士說，雖然 TikTok 和 WeChat 在美國暫時沒有被禁，但是拜登的行政令通過設立強而有力的標準和決策過程，將美國置於更加有利的位置。因此未来中国公司能否在美国安全审查当中过关仲要日后观察。华盛顿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国际贸易与科技政策学者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国要求 TikTok 将他们在全球尤其是美国收集到的数据储存在中国，这个可能是一个大问题。他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國並沒有就美國對中國公司、對華為、中興、對威脅禁止 TikTok 等措施採取任何行動，但是數據安全法實行之後，中國會在美國傷害中國公司的時候，根據具體情況對美國公司採取對等行動。他說
As a kind of threat for the future.
巴菲爾德說，實際上這個法律的通過是對未來拜登政府或者美國國會可能對中國公司採取任何行動的某種威脅，所以這項法律目前可能就好像是懸在空中的一把刀，他們將會相當嚴厲地進行監管。巴菲爾德說，中國數據安全法的規定相當寬泛，授予中國監管部門、中國政府很大範圍的決策空間，應對美國或歐盟對中國公司採取行動。中國數據安全法第26條規定，任何國家在同數據或者數據開發利用技術有關的投資、貿易等方面，對中國採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中國將會對該國或地區對等採取措施。在中國公布數據安全法的第二日，特斯拉6月11日說將會嚴格遵守數據安全法，保護消費者數據有關的權益。而之前在中國生產和銷售的特斯拉汽車，因為它車內的內置攝影機能夠持續記錄並且保存用車時間、地點以及同車輛同步的手機聯繫人名單等數據，被中國當局限制軍方人員和重要的國企人員使用。 中國當局就擔心特斯拉汽車搜集到的數據可能被發送回去美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對於外界的質疑，特斯拉說絕對不會將搜集到的數據用於間諜活動，而且承諾將搜集到的數據儲存在中國本土。中國數據安全法又規定將會建立國家數據分類品級的保護制度，對於保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國際義務有關屬於管制物項的數據依法實施出口管制，並且對違反有關法律規定施加嚴厲處罰，其中違反國家核心數據管理制度、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非法向境外提供重要數據，情節嚴重，處以最高1,000,000元人民幣的罰款，並且責令暫停有關業務、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貿易政策部副主任科里說，中國基於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在數據安全法當中訂立的處罰條文，對中國和外國公司來說都充滿了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為中國政府可以引用和解釋有關的法律去進行干預，這個迫使公司企業在法律合規方面要應對更加複雜和困難的挑戰。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際貿易與科技政策學者巴菲爾德說，數據安全法是中國對全球發出的一個法律警告，這個是向著雖然不是脫歐，但是都是中國和世界主要國家和公司更加緊張關係邁出的一步。他說，對於中國數據安全法目前還不清楚美國是否要採取更加激烈的行動，美國目前有一些討論要採取措施直接應對中國的防火長城的問題。他說，如果美國真的這樣做的話，中國肯定會作出反應，動用數據安全法或者網絡安全法以及反外國制裁法等等，都是中國可以利用的工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全球7個工業化國家承諾將會不遲於2050年實現正零排放，支持綠色革命去保護地球，控制全球變暖狀況惡化。氣候變化學者和分析人士就說，7國峰會的氣候承諾缺乏具體性，而同時美中氣候合作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怎樣去避免氣候變化被政治化以及工具化。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上个星期结束的7國集团峰会发表公布说，7國承诺在不迟于2050年实现正零排放，在截至2030年的20年当中将集体排放量减半，并且增加和改善气候变化的融资，到2030年保持或者保护至少 30% 的土地和海洋。7國还承诺通过支持绿色革命来到保护地球，從而創造就業機會，減少碳排放，並且努力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 1.5 度之內。早在7國集團峰會召開前夕，輿論就普遍預期氣候變化將會成為這場峰會上面的首要議題之一。如何評估這次峰會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成果呢？美國總統拜登在努力和歐洲協調氣候控制措施方面取得了有多大的成就呢？美國的環保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7國集團峰會和其他世界領導人對華盛頓彌補過去4年損失的努力和決心反應良好，但是環保團體對這次峰會氣候領域承諾缺乏具體性表示失望。氣候變化專家認為，氣候變化是7國集團峰會的重中之重，因為拜登政府希望藉此表明他領導下的美國將會認真對待氣候的危機，努力通過雙邊和多邊合作在國內和全球取得減緩氣候變化的進展。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項目高級研究員簡中野認為，參加7國集團峰會的其他各國領導人對於美國決心彌補過去4年損失的努力反應良好。美利堅大學外交學院教授、環保學者夏竹禮對美國之音表示，環保團體和組織對這次7國峰會上面氣候領域的承諾缺乏具體性表示失望，特別是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方面，因為這些國家在尋求從新冠病毒危機對經濟破壞之中恢復過來的時候，必須找到化石燃料的替代品。 不過中野並不認為這次峰會是一次失敗，因為這些問題需要各國在國內採取一些嚴肅的計劃和行動，以及與國際夥伴進行政策協商。中野說，支持各地承諾的聯邦計劃和行動需要強有力的公開辯論和國內協商，這些正是美國聯邦政府過去四年無所作為所遺留下來的問題，而本屆政府只是存在了大約150日。中野同時指出，關於一些重要的問題，華盛頓和七國集團的夥伴還未有取得完全的一致，對國內煤電逐步淘汰的步伐以及如何解決國際貿易中的碳洩漏的問題。中野所說的碳洩漏是指由於與氣候政策有關的成本的原因，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排放限制比較寬鬆的其他國家所發生的情況，這些可能導致它的總排放量增加，在某一些能源密集的行業碳洩漏的風險可能會更高。美利堅大學教授夏竹麗說，雖然很多團體和人士批評七國峰會對氣候變化的承諾並不夠具體，但是令人鼓舞的是，這次七國峰會已經開始將公共衛生對策和綠色增長聯繫在一起。為了對抗中國的影響，七國集團對鐵路和風力發電等綠色項目的支持亦都是一樣，這些舉措應該會增加中國對外投資和放貸的壓力，迫使中國停止支持燃煤電廠，使到它通過國際活動對應對氣候變化有貢獻。夏竹麗說，北京的 NGO 組織公共衛生治理執行主任法律學者賈平認為，這次的七國峰會雖然並沒有任何重大的突破，但是在應對中國的策略問題方面進一步夯實了基礎。在賈平看來，在很大程度上面融資政策成為了槓桿，亦就是說七國集團試圖以氣候變化議題作為着手，以融資為激勵機制，刺激富國以及發展中國家採取對沖國家的之中的能源和基建的政策。賈平認為，這次七國集團峰會在幾個方面達成了一些共識，一就是承諾本國不再使用煤炭，並不再資助關於煤炭的國際項目；第二就是對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融資進行了討論；第三就是在增加對發展中國家鐵路投資方面達成一致的意見。賈平又說，但是這些共識幾乎都是圍繞中國展開，不使用煤炭是為了迫使中國也都降低煤炭的使用，而發展中國家鐵路融資就是為了對抗一帶一路的倡議。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依此就簽署了行政命令，華盛頓重新加入了巴黎氣候變化協議。拜登政府透露出的訊息表明，美國將會以氣候合作為契機展開和重啟特朗普時期陷入40年低谷的美中關係。雖然隨後美中兩個高級外交官在阿拉斯加的首次會晤雙方公開譴責對方的各項的政策，但這次高層會晤之後雙方都表示將會在氣候變化的問題上面展開合作。拜登總統的氣候變化特使克里4月份訪問上海，與其中國最後官員解振華舉行會談之後，兩人曾經發表聯合聲明，說美中兩國致力於相互合作，並且與其他國家合作加強對巴黎協定的執行。關於美中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自從克里上海之行與拜登和習近平舉行世界峰會以來，是今一直停留在紙上談兵，而一直並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國際社會關注華盛頓和北京在氣候控制方面開展具體合作的啟動器是什麼。氣候變化專家一般認為，美中兩國在氣候變化合作方面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繼續致力於氣候合作，而避免兩國在雙邊關係之中所有的更棘手的問題沖淡或者破壞了美中氣候的合作。北京公共衛生治理執行主任賈平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氣候變化在國家關係之中被政治化和工具化，這樣很難想像它的政策在短期之內會從紙面上有效落實到現實當中。賈平又說，中美不妨可以探討全球氣候變化技術基金的創建，以此作為切入點，積極推動相關領域公共產品的供應，激勵私營部門創新，為技術轉讓和公正彌補提供新的路徑。 積極推動全球公民意識教育。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可謂善莫大焉。夏竹麗教授仲係中國走向綠色陷入困境星球嘅強制環保主義呢本書嘅共同作者。嘅最好嘅舉措就係中兩國建立一個最高層嘅聯合工作團隊，喺支持多層次嘅合作嘅同時，顯示舉措嚟自最高層。呢啲應該係一個極為富有成果嘅合作嘅領域，有潛力令到大量嘅行動者參與。但係只有當高層發出明確嘅信號嘅時候，佢先至會起作用。佢話。而贾平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美國等富裕國家以此作為契機，推動各國能源結構嘅健康化嘅發展，咁中國自然並冇理由唔作正面嘅行動上面嘅回應。環保專家認為，氣候領域合作嘅例子好多，就係分享技術同技術專長，討論短期同長期嘅政策舉措，坦誠咁樣討論各自國內嘅障礙同挑戰。支持學術交流以及學生獎學金，支持雙向的同氣候有關的考察訪學，將氣候考慮納入其他的環境的問題，譬如生態系統恢復和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等等。夏竹麗說，不幸的是華盛頓那些主張美中競爭而不是氣候變化合作的人，目前的聲音似乎更加響亮，有些人傾向於認為可以將合作委託給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次國家集團，造成了兩國的水平不匹配，因為對於中國來說，氣候變化顯然是一個北京控制的問題。在過去幾十年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一直批評西方工業國家，說正是由於富裕國家違背承諾，在化石燃料使用量最多，才導致全球氣候變暖不斷地惡化。環保學者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前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富裕國家繼續將環境損害的代價轉移到較不發達國家。此外，國際貿易之中的碳泄漏問題一直是一個無法徹底解決的棘手問題。出於本國氣候政策有關的成本的考量，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排放限制較寬鬆的其他國家，無論是通過採礦、木材貿易、過度捕撈以及過度開採等對自然資源的影響，還是通過將污染工業對環境的污染影響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是通過回收工業使到貧窮國家遭受到電子產品有毒廢物的影響，這些其中亦包括個型船隻的退役和塑料工業等等。美利堅大學教授夏竹麗說，環境不公問題是大家全球經濟體系的核心的動力，因此並不可能很快就會消失。發達國家善於找藉口避免為破壞地球資源而承擔責任，主要是因為大企業的力量以及對不斷尋求商品和可廢棄產品的消費文化的推廣。夏竹麗認為，富裕國家應該先行一步，大幅度減少碳排放，同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和財政的支持，以及在綠色建築和綠色建築規範等的領域分享專門知識，以及生態系統恢復和能源效率，以及所有國家實現碳中和而需要的其他關鍵的領域提供最充分的支持。華盛頓智庫 CSIS 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高級研究員中野表示，發達國家需要帶頭分享經驗教訓，並且繼續堅持他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承諾，使到他能夠通過綠色氣候基金等的渠道籌集和實現他的各自的氣候的承諾。北京法律學者賈平認為，富裕國家曾經承諾在2009年到2020年間每年提供1000億美金氣候資金，但是顯然並沒有做到。富國應當在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綠色節能技術轉讓和專利方面展示誠意，避免出現類似新冠病毒疫苗專利暫時豁免問題的爭議。發達國家不妨先成立相關技術的專利池，並且嘗試開放對專利豁免的全球的討論。賈平又說，富國目前要做的是採取更為切實可行的政策，不單止要遵守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還要保證資金分配的公正性，
避免將資金當成資助一些大棒行動的胡蘿蔔。菲律賓大學教授夏竹麗對美國之音說，理想的情況就是富裕國家應當承認他們一個多世紀以來從使用化石燃料之中已經獲得了利益，因此應該對這個歷史遺留進行深刻的反思，採取具體和重大的步驟，糾正這個全球範圍的不公正的現象。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院的資深官員上個禮拜向國會表示，美國正在同台灣就點樣去展開疫苗生產合作進行討論，而同時中國近日再次以大規模軍機侵擾台灣，造成兩岸安全局勢緊張，多名兩黨成員先後就推出法案支持台灣。有共和黨議員就向北京表示，對台灣人採取強制行動的後果並不符合各方利益。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國務院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費德偉在星期四在出席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所召開的聽證會上說，美台雙邊有關部門正積極推進作業流程，確保承諾要提供給台灣的疫苗能夠符合台灣法規並安全送到去台灣。費德偉在聽證會上說，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我們預計將這些疫苗送往台灣，並希望之後能夠很快令到台灣民眾接種。主持聽證會的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馬基參議員詢問是否能夠提供到具體的時間表。對此，費德偉表示，我希望亦都能夠在幾個禮拜之內，但是我沒有辦法給出確切的時間表。這個月初，三名跨黨派參議員快閃訪問台灣，短暫停留三個小時期間，宣布美國政府將會向台灣提供75萬劑的新冠疫苗。台灣自今年四月開始爆發新冠疫情，令到當局措手不及，並開始迫切地想辦法爭取疫苗。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人馬基接住提問，美國是否有計劃與台灣展開合作生產疫苗呢？拜登總統已經明確地表示，美國希望與朋友和夥伴合作建立一個疫苗庫。費德偉在回答時是這樣說的，他說台灣確實具備這樣的能力，針對我們怎樣與台灣及其他地方展開疫苗生產合作，我們已經開始進行對話，希望全世界都能夠接種疫苗，結束這一場大流行病。費德偉還提到，美國去年爆發疫情初期急需醫療物資和協助，當時疫情控制得宜的台灣向美國伸出援手，美國對此表示感謝。費德偉在聽證會上說，美國是台灣慷慨解囊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我們期待在疫苗方面我們都能夠對他們有同樣的回報。馬基說，我認為這個疫苗合作是很合理的，亦都將會加深我們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在這一場以強化美台夥伴關係為題的聽證會上，兩黨議員先後針對華盛頓一直以來所奉行的一中政策提出質疑的。費德偉說，美國認為我們在這裡經營著我們與台灣之間的非正式關係方面富有成效。他提到美國在台灣關係法生效之後，致力在這一項立法、美中三個聯合公佈和對台六項保證的基礎上，保持對遵守美國的一中政策的一貫態度，而這樣的做法並沒有改變到的。費德偉指出，我們致力於在一中政策的框架之下始終如一地奉行我們的一中政策，當然我們一直在尋求加強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這個不單止是因為台灣本身在很多方面成為了更好的夥伴，同時也因為來自海峽對岸的威脅日益增大。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羅姆尼在聽證會上接著要求出席作證的國務院官員進一步清楚地講明美國的一中政策怎樣去定義。羅姆尼問，你能不能夠描述一下一中政策是什麼意思呢？你是怎樣將這個政策和台灣人民應該要能夠選擇自己未來的道路的原則去互相結合的呢？ 一中政策只是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事实。当然这个对哪一个作为各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都有影响的。费德伟是这样解释。而根据美国的一中政策，费德伟接着说美国会持续发展与台湾的关系。费德伟说，如同你所提到的，台湾是民主伙伴，确保2400万台湾人民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未来，免受海峡对岸威胁，对西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美国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会持续尽我们所能，展示美国对台湾民主及其选择自己未来能力的坚如磐石的支持。尽管华盛顿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两种政策都有一中，但美国的一中政策的内涵和中国的一中原则的内容大不相同。中国的一中原则所包含的要点就包括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中，有关论点和关键议题的看法和中国所持的理论大相径庭。美国一中政策与中国一中原则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分别为，美国的一中政策的核心精神维持了策略的模糊，包括美国对于和平去解决两岸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台湾法理地位的解释与认知和中国的一中原则有所不同。罗姆尼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希望看到台湾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除了抗衡中国之外，深化与台湾的合作和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再一次凝聚高度共识的议题。台海安全局势都是近年来国会听证会上反复被提及的话题。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三6月16号再次联合其他议员推出台湾防卫法，旨在确保美国维持足够军事能力来到压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所采取的既成事实的战略。既成事实策略是指中国意图在美国军事力量能够有效做出反应之前，先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权，同时都威胁美国军队，让美国相信采取反制行动将会非常困难，或者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联署这项法案的还包括了科宁、丹恩斯、蒂利斯、陶博维尔等多位共和党成员。这项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则有同党籍的加拉格尔众议员提出。根据霍利提出的台湾防卫法，法案将会确保美国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压制中国武力犯台的意图，并要求美国国防部定期向国会递交年度报告。霍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台湾海峡局势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正变得越来越危险。我认为北京越来越咄咄逼人，他们的军事能力正在增强。我认为他们想以夺取台湾来解决台湾局势的决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霍利说，我们听到我们印太地区海军上将的证词，在讲到北京日益增强的好战做法还有时间表，北京着眼于可能夺取台湾的时间表越来越短，因此我认为这些原因都是很重要的。罗姆尼亦都向北京喊话，说对台湾人民采取强制行动的后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亦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亦都不符合一个和平世界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